好，我们先低头有一个祷告。主，我们何等感谢你，主啊，因为在你的里面是何等的稳妥。主，因为你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主啊，你给我们的救恩，你给我们的地位，主也永远都不会摇动。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主啊，当我们再次坐在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求你，主，你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看见主你自己的容脸。主啊，你向我们施恩，主啊，也让我们真的是在这里能够听见你的话，主，我们就去遵行。主，我们把早上一点的时间，主啊，我们恭敬的交给你。主，求你啊，向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说话。主啊，也让我们真的有一个心，主啊，我们愿意听你向我们说话。主，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最近呢，我最近一直在和大家在交通约书亚记啊。那我们知道，约书亚记我们讲了好几次了。那约书亚记呢，是讲到以色列人呢如何在约书亚的带领底下，他们攻取迦南美地的一卷书啊。那如果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的话呢，那迦南美地呢是讲到在基督里面的丰富。那我们要想得到并且享受在基督里面的丰富，那我们就需要去征战。所以你看到约书亚记它是讲到征战的一本书啊。你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征战的对象呢是迦南七族啊。那我们征战的对象呢啊，那我们知道说我们有仇敌，我们有世界，还有我们自己的肉体啊。那我们需要和这些的我们的仇敌，我们的肉体，我们还有世界，我们来征战。那你看到说借着约书亚记啊，虽然这是一本历史的书，但是呢你看到在这本书里面神告诉我们属灵征战的原则啊。那我们能够也知道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能够如何的靠着主能够来得胜，并且我们能够享受在基督里面的丰富。那上一次呢我们是交通到耶利哥之战啊。那我们看见呢在耶利哥之战里面呢我们看见说耶利哥城是他们攻打的第一座城也是他们开始的第一场的战役。所以呢神要借着这场的战役呢让他们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功课啊，那就是信而顺服。那既然耶和华是他们军队的元帅啊，他们一切的行动呢都需要听从神的指挥。那神如果叫他们绕城呢，他们就要绕城。神让他们一句话都不要说呢，他们呢就不能够在那里说任何的一句话啊。当神让他们一起呐喊的时候，他们就要齐声呐喊啊。所以我们看见当他们真的照着神的吩咐那样去行的时候，耶利哥城就在他们的面前呢倒塌下来。所以你看见说当神把得胜赐给他们的时候，在外人呢看起来好像他们打了一场非常奇怪的仗义啊。他们呢没有废一枪一弹，他们呢也没有损失一兵一卒，你看见他们就把耶利哥城给打下来了。所以你看见神要让我们看见征战的胜败不在乎人多人少，而在乎是否你有神的同在，而在乎我们是否有没有完全的信而顺服。我想这信而顺服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需要学习的功课啊，因为我们知道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很多高大坚固的耶利哥城啊，你想把它攻下来吗？那你就要学习信而顺服的功课啊。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是要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七章和第八章啊。在这两章里面讲到他们的攻打埃城啊，这埃城呢是他们要攻打的第二座城。但是你看见说他们在攻打这座小城的上面呢，他们一开始呢却失败了啊。那我们要看一看他们为什么会在攻打这个埃城的上面失败，并且我们能够从这个失败的里面我们学习到什么样属灵的功课啊。那我们一起读一些的圣经哈，我们翻开约书亚记，我们先读两节的第六章，我们读两节的经文，因为是跟后面有相关的。我们先读第六章十八十九两节，第六章十八十九两节啊，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 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接下去我们读第七章。第七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十二节。我想请我读一节，请弟兄姊妹们读一节。第七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埃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埃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陵，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着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迦南人和这里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我们跳下去读16节，我们一直读到这章的末了。16节，我读一节，请大家读一节。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使撒底的家室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里，银子在底下。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直到今日。 我们再接下去读第八章第一第二节哈，我们一起第八章的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埃城去，我已经把埃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你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带埃城和埃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啊，那接下去呢，就讲到他们如何照着神的吩咐，他们设下伏兵，然后把这个埃城给拿了下来。啊，那我们继续往下读，在第八章我们读最后几节哈，第八章的26到28节。找到我们一起读哈，26节，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直到把埃城的一切居民进行杀灭，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约书亚将埃城焚毁，使城永为高堆荒场，直到今日。最后我们跳到32节，读到35节，最后32节到35节，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的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新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最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刚才我们读完了这个约书亚记第七章和第八章啊，所以你看到在这两章里面讲到他们如何一开始呢，他们先是失败，但是后来呢他们转败为胜的这样一个经过。那我们读过第六章的时候呢，你知道说当以色列人呢他们打下这个耶利哥之后，他们呢是士气呢非常的高涨，因为他们觉得说连耶利哥这么坚固的城墙他们都已经攻打下来了，那还有什么别的城墙可以能够抵挡住他们呢？而且呢你去读这个第六章最后一节，讲到说约书亚的名声传扬遍地，所以你看到当他们打胜这个耶利哥之战之后呢，你看到这些迦南人呢都听到他们把这座坚固的城墙攻打下来了，所以呢迦南人呢可以说是他们闻风丧胆啊，他们已经好像变成惊弓之鸟了。所以你看到说以色列人呢他们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情呢，他们遇到了第二座的城，也就是埃城。那你如果把埃城和这个耶利哥城相比的话，以色列人呢觉得那埃城呢简直就是不堪一击，因为呢埃城是一座很小的城，所以当探子回来以后，他们觉得说只要派两三千个人上去呢就可以把他们搞定了，哪里知道呢他们上去呢就吃了一个大败仗，不仅呢被打得落花流水，而且呢他们被击杀了36人。那为什么他们会失败呢？那有人说呢是以色列人太轻敌了，或者呢是他们派的这个兵力呢派的太少，所以呢吃了败仗。那是不是这样呢？那如果你把他们打埃城和打耶利哥做一个对比的话，你就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那我们知道他们在攻打耶利哥的时候，是约书亚亲自去视察敌情，而且呢是神亲自指挥他们如何的攻打。但是呢在打埃城的时候，你发现约书亚作为领袖呢他首先放松了，他也觉得埃城呢是一座小城，不需要他亲自出马，所以呢派两个探子呢去侦查一下就行了。那等探子回来以后呢也说这个城很小，人也很少，只要派两三千个人上去呢就可以攻取， 所以你看到说他们马上呢只派了3000个人呢就上去了。那我们知道说打仗需不需要听元帅的命令，你看见说他们没有去问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们也没有听见神告诉他们要怎么样去打仗，他们就自作主张就在那里自己决定了。也许他们觉得说这么小的事情还需要去问神吗？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也是一样。好，我们一遇到大的问题，一遇到大的难处，比如说我们找工作啊，我们找对象啊，或者呢我们的亲人生病了，你发现说哇，我们不叫你去祷告呢，你就赶紧回去要去祷告，甚至呢有时候我们是禁食在那里祷告。但是如果是小的事情，好，你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小的事情我们不需要去麻烦神他老人家，我自己呢搞定就行了。那你觉得说神是不是也像你这样想呢？我们知道说在约翰一书第二章里面那边有一节经文讲到说圣灵的恩膏会在凡事上来教训我们。好，圣灵的恩膏是在凡事上教训我们。那什么是凡事呢？你看见说不是大事情才去找主，小事情呢我们自己搞定，而是我们需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我们都要顺服圣灵的带领。但是你看见虽然以色列人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做错了，但是他们失败以后呢，他们做了一件非常对的事情，就是他们马上回到神的面前。他们没有说哎呀是我们太轻敌了，或者是说我们再多派一点兵力，甚至是我们全部都上去把这个城给攻下来。他们知道说他们一定是什么地方得罪了神，所以你看到约书亚和众长老呢，他们就来到约柜的面前，也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在那里俯伏在地向神来哀求。所以你看到说当我们遇到难处或者是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是在那里要另外去想一个办法呢，或者呢我们是想到说哎呀我们再用什么聪明智慧我们把这件事情搞定呢，还是说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求神来光照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出了问题，我们求神继续来为我们开路。所以你看到当约书亚回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就向他说话，神就告诉他失败的原因。他们失败的原因不是轻敌，也不是他们派的人太少，而是他们取了当灭之物。那什么是当灭之物呢？我们知道说在第六章讲到说神告诉他们在攻打耶利哥的时候，除了金银铜铁的器皿要归给耶和华为圣以外，其他所有的东西都要毁灭。那如果是我们，我们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太可惜了对吗？那个你看到说除了金银铜铁的器皿以外，还有很多很多那些牛羊啊，很多那些衣物啊，那些东西都是可以用的对吗？为什么要全部都毁灭呢？但是你看见说神的命令就是要他们全部毁灭。为什么神的命令这么严格？你看到说神在这边告诉他们要进行毁灭，第一个原因呢是神要他们学习绝对的顺服。在他们开始征战之前，神要首先让他们学习一个绝对顺服的这样一个功课。你知道说一个不会顺服的士兵他是不能够去打仗的。如果你在战场上一个军官叫你说你要现在开始要冲锋了那你能不能跟那个军官说哎你说等一下，你说我觉得好像这个时机没有到或者是说哎呀我们最好不要冲锋，我们从后面把它包抄过去你觉得那个长官会听你的吗？你看到说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当神对我们有一个要求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跟神在那里讲理由为什么要我这样呢？那别人不都是这样吗？我这样做也是不得已你看到说在旧约里面有一个扫罗王当神叫扫罗王他去除灭亚玛利人的时候而且告诉他说不仅要除灭所有的亚玛利人，连一切的牲畜都要毁灭。但是你发现扫罗呢他只顺服了一半，他是把亚玛利人都给灭了，但是呢他却把亚玛利王呢和那些上好的牛羊呢留了下来。 当撒母耳去责备扫罗的时候，扫罗还很有理由，他说我把牛羊留下来是为了要献祭给神呢。撒母耳跟他怎么说呢？撒母耳说，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自由。所以在神的眼中，一半的顺服就是根本的不顺服。当神有命令的时候，你看到说我们就应该去遵守，而不是去找理由，不是去找借口。所以在约翰福音14:21里面讲到说，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你想要爱主吗？你就需要去遵行他的命令。那另外一个原因，神为什么不要他们收取这些的战利品，是让他们学习要全然的为主。你看到说神让他们学习征战，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而是为了神的荣耀。你发现我们现在的社会也是一个非常功利的社会，你做什么事情呢，都要，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人都想要说，哎，到底对我有没有好处，有好处呢我才做。你发现很多人信主呢，他也是有这样的心态，为什么要信主呢？有好处嘛，对不对？那碰到困难呢，我可以去求主了，求神来帮助我。那如果神不帮助我呢，那我们这边还有这么多弟兄姊妹可以来帮助我。所以 有个弟兄他讲得很好，他说有的人他来信耶稣啊，他不是在敬拜神，他是在拜耶稣菩萨。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前就是拜菩萨的，现在呢只不过另外找了个耶稣呢来代替这个菩萨，他再来拜。所以你看到，如果是这样的人，他信主，他的根基就不是建立在磐石的上面，而是在沙土的上面。我们知道主耶稣讲个比喻说，如果你的根基是在沙土的上面的话，水一冲，风一吹，他的信心就倒了。那我们究竟是为什么要信主呢？你看到说，如果你信主是因为你真的看见我是一个罪人，你真的看见说主是这么爱我，他为我舍命，但是这个爱我们就觉得无以回报，但是这个救恩我们就觉得说他胜过世上一切的好处。所以你看见保罗说，他在保罗在罗马书12里面讲到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当你真的看见这个救恩的宝贵的时候，你想到的不是从主那里得什么好处，而是你愿意把自己奉献来交给主。所以你看见神要以色列人在第一场征战的里面，不要他们取任何的这些的战利品，神要让他们在那里学习绝对的顺服，让他们学习在那里完全的全然为主。所以征战呢是为主而战，征战是为了神的荣耀，不是为了拿什么战利品，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所以你看见当以色列人学完这个功课的时候，在打埃城的时候，神就说你们可以去 取那些战利品。你看见神不是好像说不讲理由的神。所以主耶稣说，他说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不要忧虑喝什么，他说你们所求的这一切天父都晓得，你们要求什么呢？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所有的呢神自然会加给你们。但是你看见亚干呢，他却取了当灭之物。那他取了什么东西呢？他拿了一件示拿美衣和一些的金银。那什么是示拿美衣？我们知道说示拿就是巴比伦，而且我们知道巴比伦呢是一个偶像之地，那里呢充满了所有的偶像，是神所恨恶的。而且你发现说在耶利哥城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是和偶像有关系的。所以你看见说神为什么说这些的东西都要毁灭。那我想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或者在你的家里面，有没有这些当灭之物呢？那我知道有些人他们可能信主之前呢家里面有一些的偶像或者呢是一些好像算命的书、偶像的书，甚至呢有一些不健康的这些书或者是 DVD。 你看到说这些东西都是得罪主的东西，而且呢这些东西是给仇敌留地步的， 这些的东西都要从你的家里面除掉。那有一个姊妹，她做见证讲到说，她说她刚刚信主的时候啊，她的家人呢就送给她一个这个一个护身符啊，而且这个护身符呢，她说这个是很灵的，因为呢是我是请那个庙里面的大和尚呢去开过光的啊，住过符的啊。那她信了主以后，她也知道说这个东西偶像的东西不能够带在身上，所以她就把它放在家里。但是自从他把那个东西带到家里去之后，他就一直在那里做噩梦，直到他最后呢听从一些弟兄姊妹的建议，把那个所谓的这个护身符把它除掉。所以你看到说很多的这些的偶像的背后其实是仇敌在那里。所以如果你家里有这些东西的话，你需要去除掉。那有些人觉得说，哎呀，他说我很多，有一些人你看到说他信主之前他是家里面这些他请过菩萨或者请过那些偶像来的，而且那些东西都是很贵的啊，有的可能是要上万块的。所以有的人说，他说哎呀，那我家里面我现在信主了，我不拜这些东西了，那我能不能把它拿去送给别人啊？那我说，如果你要去把这些偶像的东西送给人呢啊，其实就是害人，因为偶像本来他就是要偷窃、伤害和毁坏的，所以你看到所有的偶像呢都必须除灭，不管是金的，不管是银的，不管是所有的，你看到说还是玉的，所以有个姊妹说，她说哎呀，她说我信主之前我那个买了一个玉的这个弥勒佛，而且是很贵价钱买的，那怎么办？我说你如果舍不得的话，你拿给我，我来帮你丢掉。你看到说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说这些的东西好像很贵重，我们舍不得扔啊。但是呢你看见，如果这些东西是和神相背离的，是和圣经的教导相违背的，这些东西后面是有偶像势力的话，有仇敌的势力的话，我们就要坚决的去除掉。所以当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十九章，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哈，在使徒行传十九章里面讲到保罗呢在以弗所传道的时候，他呢在那里除偶像的事情，我们一起读一下哈，以弗所书十九章，我们从十七节读到二十节。以弗所书十九章十七到二十节，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合五万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到当保罗在那边在以弗所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悔改信主，而且呢他们知道这些偶像的东西是不能够保留的，所以你看到说他们就在把那些算命的书然后呢拿到那个地方去，然后一起在那里焚烧。你说那个书贵不贵啊？你把如果总数算起来要五万块钱，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主的道，正是因为他们这样绝对的对付偶像，主的道就大大的兴旺，而且得胜。所以盼望我们看重的不是我们手中的这些财物的贵重，而是看到说主的道是否是应该要得胜。所以盼望如果你的家中还有一些的偶像，我们需要把它除掉，让主真的在我们的家中能够得胜，而且呢真的让主的道在我们的家中能够兴旺。而且你看到说当灭之物不仅仅是偶像，还有呢是在我们生命中一些胜不过的罪，甚至呢是一些我们不愿意去对付的罪，不论是我们的贪爱世界也好，我们追求名利也好，还是我们沉迷网络也好，那或者呢有的呢是我们个性上需要被主对付的地方，有的人呢是他的脾气，有的人呢是他的骄傲，有的呢是我们的自私，你看到说无论是哪一种的罪，这些都是不讨神喜悦的地方，我们都需要去对付。因为你看到说罪不仅影响你和神的关系，罪而且会伤害我们自己。 啊，你想一想哈，如果亚当他拿了当灭之物，他会若无其事吗？啊，你看到说他一定会很紧张，他生怕别人知道，啊，因为呢罪一定是不敢见光的，所以呢你看到说他不仅把那些东西藏在自己的帐篷里面，而且呢他还不放心，他还要挖一个洞，把那个东西呢藏在那个洞里面，啊，因为呢那个东西是不能够见光的。啊，我们看见亚当夏娃犯罪也是一样，啊，当他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他们就躲起来，他们不敢见神。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犯罪的这样一个经历。当你犯罪的时候，你也会感到说，第一个反应呢，你就不敢去见神，你就觉得说，哎呀，神是圣洁，我现在犯了罪，我不敢来到神的面前。除非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向主祷告，我们向主悔改，让主的宝血再次洗净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恢复和神的关系。所以如果你真的你知道圣灵光照你的时候，你知道自己有罪，你不是在那里消灭圣灵的感动，你也不是在那里不顾良心的提醒，你要做的就是在你的罪中你要来悔改。而且你要知道说，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不仅神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看见说神的管教也要临到我们，你看到说最后受亏损的还是我们自己。那有人说，他说我没有当灭之物，真的没有吗？还是我们不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光中？如果你真的愿意被神来光照，圣灵会让你看见在你里面隐藏的罪。亚干呢，他以为他自己做的是神不知鬼不觉，而且呢你看见以色列人打仗呢有60万人，要从这个60万人里面找出一个亚干出来，亚干自己觉得说那是不太可能的事，那简直就是大海捞针一样，但是呢他却忘了神的眼目遍察全地。我们也知道神他是鉴察人肺腑心肠的神，所以在诗篇的139篇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他又讲到神如何是一位鉴察万事的神。我想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在诗篇139篇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找到，我们一起读。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所以你看到说，不仅你做的事情神全部都知道，就连我们想的我们舌头上没有说出来的话神也都知道。所以我想我们不要向神隐瞒任何的事情。如果你犯了罪，你就勇敢地来到神的面前，你向神来认罪悔改。你发现如果一个罪不认会带出其他的罪来。亚干呢，你看到说他一开始犯罪是因为他起了贪心，他看见那个美好的士拿美伊，他看见那些金银，完了以后呢他有这个贪心以后呢他就去行动了。你看见当他去拿这些当灭之物的时候，你看见说他是犯了偷窃的罪，到最后呢他拒不承认他是犯了撒谎诡诈的罪。所以你看到说罪是会生罪的，如果你不去对付这个罪，就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在一开始我们就在犯罪的时候我们来制服这个罪，我们向神来悔改，你发现说这个罪他后来他就会转过来伤害你。所以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就在那里光照我们。你发现神的光线它是带着医治的能力，它不仅能够洁净我们，它还能够让我们重新得力。而且你发现这个光呢是越照越明的，当你越把自己放在神的光里面的时候，你就发现神让你越看见自己身上需要被神对付的地方。你看那以前呢可能神是对付你行为上的罪，现在呢神要开始对付你心思意念上的罪。 以前对付的可能是大的问题，现在呢可能连小的问题小的地方神也要来对付你啊。所以有的人觉得说，哎呀，那如果这样的话，神不是管得太宽管得太严了吗啊。但是你看见当我们真的愿意顺服在神面前的时候，你发现神给你的平安和喜乐是别人没有办法体会的，而且你发现我们的生命也就是在这个顺服的里面一天天的成长起来。那另外在这两章圣经里面，我们也学习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功课，好，那就是身体的原则。你发现当亚干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以色列全营呢都被连累。好，有人说为什么亚干一个人犯罪，别人都是无辜的，为什么以色列人要承担一个人犯罪的后果呢？所以在这里神让我们看见，在神的眼中，特别是在征战的日子里面，以色列人不再是一个个单独的这些个人，他们是一个属灵的团体。在这个团体的里面，如果有一个人犯罪，整个身体都被影响。啊，我们都读过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啊。那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呢，他有讲到关于身体的侍奉，身体的原则。好，我读两节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到十三节，他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在接下去二十六到二十七节里面，他继续讲到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所以你看到说，当我们信主得救之后，神不是让我们做一个单独的基督徒，而是把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的里面，让我们学习在这个身体的里面，我们来做一个肢体。你发现有的人是做口的啊，他有在那里，他有教导的恩赐；有的人是做眼的，他能够看见教会里面的需要啊；有的人是做手的，他在那边在教会里面做很多的事情，神给他有很多的负担啊。所以你看到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给我们的功用，我们在那里来尽我们功用的时候，整个基督的身体它就是健康的，就是和谐的啊。你看见那样的身体，那样的教会就能够在地上为主做一个荣耀的见证啊。但是你看见我们常常没有这个身体的观念啊，因为我们满足于做一个单独的基督徒啊，甚至呢我们只是星期天我们来聚会一下，平时呢和弟兄姊妹呢我们没有任何的交通啊。我觉得这样的基督徒不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因为你一离开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软弱，甚至受到仇敌的攻击，因为你失去了身体的保护，你失去了身体的供应。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应该只是满足于好像基督只要星期天来聚会就行了，而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参与教会里面的服事，我们更要多和其他的肢体呢我们有交通。当你有了这个身体的感觉之后，你才能够明白什么叫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那去年八月份，我的儿子他有一天在那个后院，他不小心呢，他打球的时候他踩到一个这个生锈的钉子啊。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钉子呢，他在医院里面呢不仅动了手术啊，而且呢在医院住了两天啊，而且呢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呢他都拄着拐杖。所以你看到说，好像一个小小的钉子扎到他的脚上，但是呢他全身呢都在那里受苦啊。所以你看一下，同样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身体上面的一个肢体啊，你发现说如果别的弟兄姊妹有难处，我们也会有感觉啊，而且呢你会为这个弟兄为这个姊妹在那里迫切的祷告啊，因为你知道他也是基督身上的一个肢体。所以你不要小看自己啊，觉得呢啊，我是在教会里面可有可无的啊。你看到说圣经里面讲到说，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很重要 如果从积极的角度上来说，当我们一个人当你在那里追求主，你在那里读经祷告的时候，你发现说那个是在那里建立基督的身体。反过来，如果你一个人在那里不追求主，你在那里甚至在那里犯罪的时候，你发现说你是在那里连累基督的身体。那有个见证讲到达比弟兄，他是弟兄会的一个领袖。那他发现呢，有一个弟兄呢很久没有来聚会了，而且他听说这个弟兄呢常常去一些基督徒不应该去的地方，所以他就跑去找这个弟兄，然后他就跟这个弟兄说，他说你不应该去那些不应该去的地方。好，那个弟兄说，他说这是我的事，不需要你来管。那达比就跟他说，他说这不是你的事，这不仅不是你的事，还是我的事，还是整个教会的事。那个弟兄就觉得很迷惑，他就大惑不解，他就问到说，为什么呢？这是我的事，我愿意到哪里就到哪里。就在那一天，达比就告诉他什么是肢体，什么是身体，让他真的看见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我们在平时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你发现说在属灵的境地的里面，都会影响整个的身体，影响整个的教会。所以盼望主给我们看见这个身体的原则。因为神要得着的不仅是我们个人，神更要得着一个属灵的团体，也就是教会。所以你在启示录的最后呢，你发现说有一个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这个新耶路撒冷就是基督的心腹，也是羔羊的妻，也就是在荣耀里面的教会。你发现那个是在神心中永远的旨意。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就是新耶路撒冷里面的材料。所以我们盼望我们的眼睛被神来开启，让我们看见基督的身体在神眼中的这样一个重要。那你看到说，当以色列人他们对付完亚干的罪之后，神就把得胜呢赐给他们。你看见神这次呢没有叫他们去绕城，而是用好像引蛇出洞的这样一个战术呢，把这个埃城的人呢引出来，然后呢把他们歼灭。所以你看见神是蛮有智慧的神，神不会用老是用同一个方法。你看到说，我们如果是以色列人呢，我们会想到说，哎呀，那第一次绕城是得胜的，那我们以后呢攻打每一座城呢，我们都去绕城。而且你发现说，我们常常就是神有时候带领我们经过一个难处以后，我们一看到别的弟兄姊妹也在这个难处里面，我们就赶紧告诉他说，你要这么办，你要这么办。你看到说，我们常常用我们的狭隘，用我们的这些偏见，我们其实是限制了神的工作。你发现说，神带领每一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我们所做的不是说告诉别人要怎么做，我们不是去指教别人，我们所要做的是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让他回到主的面前，让他跟神能够有一个直接的关系。你发现说，当人跟神有关系的时候，神自然就会去引导他，神自然会告诉他在难处中如何去经历，去依靠神。那在最后，约书亚他攻下埃城之后，他就带领以色列人呢来到基利新山和以巴路山，在那里宣读神的律法，在那里宣告神的祝福和咒诅。所以你看见神的话永远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当我们在那里遵行神的话的时候，就带给我们属灵的祝福。当我们在那里什么时候偏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看见我们就一定会受亏损。所以经过这个埃城之战，你看见不仅以色列人他们学到了很多的功课，我想对于我们在新约里面的子民来说，我们也学习到很多宝贵的属灵的功课。你看见以色列人虽然一开始他们失败了，但是呢他们回到神的面前，他们对付自己的罪，你看见神的祝福，神的得胜又重新临到他们。所以我想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虽然有时候有失败，但是你看见失败呢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呢？可怕的是我们不回到神的面前，可怕的是我们任由自己落在罪的里面。盼望我们能够借着这个埃城之战，我们能够学习到一些属灵的功课， 让我们不是继续在罪的里面，也让我们真的是学习，我们是和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一起同心合意。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借着这个好像很古老的这样一个故事，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在今天的生活的里面如何更多的去依靠神，如何更多的去弃绝我们的罪恶，让我们能够一起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中，我们能够一起得胜。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把这一点点的话，主啊，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自己来使用，主啊，因为真的，当你让我们看见主我们心中的隐情的时候，主啊，当我们真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些破口漏洞的时候，主，我们就看见主仇敌就会来伤害，就会来毁灭我们。主，求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真的对罪不敢轻忽，主啊，让我们真的在你面前，主啊，有一个悔改的心，主啊，当我们弃绝罪恶的时候，主，就让你让得胜能够重新临到我们。主，帮助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真的学习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主啊，让我们更多的读你自己的话，主啊，也让你自己的话来引导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的里面，主啊，能够继续的为你征战，主啊，也能够在这里等候你自己的再来。主，我们把所有我们的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恭敬的交给你。主，求你继续在前面的生活中，主，你来引领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靠你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